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里丰富的传统与家风，让孩子有强烈的归属感。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索多玛城的罪恶滔天，恶贯满盈，闹得太无法无天了，所以上帝怕他影响了别的地方善良人民，就准备将他毁灭。
我的老伴儿，你每天晚上到城门口坐在那里做什么呢？今天晚上别去了，在家里陪我好不好？
每天晚上去城门坐是我的责任呢。
责任？对谁的责任？什么责任呢？
不要啰嗦，不要啰嗦。提到责任，可以这么说，是我自己派给自己的。每天我去迎接到这罪恶城市来的陌生人，保护他们，使他们不受到索多玛恶人的迫害。我是上帝的一个代表，有责任做这件事儿。我要走了，天一黑我就会回家的。
罗德坐在城门口的老位子上，一点也不知道大祸将临到本城跟全体人民。
来往河边泡水的人那么多，很少外来呀。哎，那边两位好像是陌生人。对，
朋友你好啊，欢迎光临，你们是外地来的吗？
是的，
欢迎之至啊。我叫罗德，如不见气，请到舍下过夜好吗？
多谢先生好意，但我们还是在街上过夜好了。
在街上过夜，那绝不行，太不安全了。
啊，你说在街上过夜有危险呢？
我真不好意思说，但这是实情。太保流氓的青少年，甚至壮年人，专门在街上抢劫、强暴，甚至杀死外来客。我还是坚持请两位到我家过夜。
好，也好，罗德，我们就接受你的邀请了。
两位请跟我来啊。请进请进，请坐，随便坐啊。
罗德，你家很好啊。
还算舒适，我们很喜欢这里。
听你刚才在城门口说的话，好像这索多玛城里的人是邪恶的，对吗？
一点也不错。先生，夜间在外面很不安全，我想上帝用洪水毁掉的也不会比这些人更坏吧。
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城里的人为什么比别处的人更坏呢？
这里的人无所事事，闲得什么事也不做，人最怕的就是生活懒散，游手好闲的产品就是犯罪作恶，还使人的头脑不灵，心灵堕落，这就是撒旦害人的陷阱。
兄弟们，
罗德，你听，门外是不是有人在闹事啊？
是啊，我知道他们想做什么，他们一定在城门口发现了你们，发现我把你们带到我家来，想来害你们。你们稍等一会儿，我出去设法阻止他们啊。
罗德，罗德，罗德，
修理修理他们啊！
兄弟们，兄弟们，我求求你们，别作孽了，好不好？
说点话，兄弟们！哎，大家安静点，安静点！让我跟罗德说话，别吵，别吵啊！你罗德是法官吗？怎么敢说我们作孽呢？小心我们用更狠的手段来对付你！
对，小心点啊！
伙计们，听我的。
好，
罗德跟我们作对，他是以色列人，我们该用对付外来人的方法对付他。
对对对，大点来，大点，
冲进去，给他们来个五马分尸，好不好？
好。
罗德，快进来！我叫你们都瞎了眼！
你们有能力诅咒他们？我猜你们必定是天使，是上帝差来的吧？
是，罗德，我们是来毁灭索多玛的，因为这个城市的罪恶太深了，已传到耶和华上帝面前了。
要毁灭索多玛？
就像洪水以前，人们因邪恶都被毁灭了，照样，索多玛也要被毁灭。但罗德，你不要怕，我们就要救出你跟愿逃命的家人。上帝要毁灭索多玛或地球上的人以前，必先警告他们，并给他们得救的机会。
我还有时间去找女儿和女婿警告他们吗？
你要去就赶快。
好，我马上去。
爸，你说索多玛要毁灭，哎呀，你太相信别人胡说八道了，太迷信胆小了。
索多玛的邪恶已超过了上天容忍的限度了。
哎呀，这根本是妖言惑众了，我看不出来有一点危险，样样事物跟多年来一样，索多玛怎么会毁灭嘛？
我求求你们，跟我离开索多玛逃命吧。
大好的索多玛不住，我们还能去哪里啊？
难道叫我们丢下一切财富去逃难？办不到，办不到的。岳父大人呐，你别受骗了吧。
罗德忧愁地回家见天使，报告女儿女婿的顽固不幸。天使马上叫罗德夫妻和两个未婚女儿快逃命，罗德还慢慢地磨，因为他舍不得这大好家业。天使捉住罗德和他妻子及两个女儿的手，领出城外。
逃命吧，逃命吧，不可以回头看，也不可以在平原上停留，免得你们被天火烧灭。
那天早上，当太阳刚升起的时候，索多玛城里的人仍然像往常一样开始一天的享乐生活，街上人来人往，或寻乐或买卖。罗德的女婿也在讥笑老岳父的胆小，不料灾祸突然到来，天使开始了毁城的任务。
我们必须加紧往前跑，回头看就没命了。
我不要离开索多玛，我女儿女婿还有亲朋好友都在城里，还有一辈子的财产，我要回去，我的心全在城里，我要再看最后一眼啊。
啊，我的好太太，你为什么要回头看呢？还要眷恋你在索多玛的财物，你完了，变成一根盐柱子了。
硫磺火自天降下，索多玛的宫殿式房屋、庙宇、主家、花园、葡萄园、游乐场所全被烧毁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两城如今变成了废墟，永不得重建，也永远没有人居住了。这是给后代最好的见解。上帝对恶人有最后的审判，那是千真万确，丝毫不差的。
咱们前面说呀，这扫罗要拜自个儿的大女儿米拉嫁给大卫，他到底安的什么心呢？扫罗是想啊，你把格利亚杀了，只要这一开仗呢，找你寻仇的，到时候了，嘿嘿，我看你还有命吗？
听众朋友，人类最大的敌人之一就是嫉妒心。嫉妒的破坏性好比恶性肿瘤，不尽早斩草除根，它就要毁灭我们的一切。古代以色列国中的第一任国王扫罗就是个最好的例子。扫罗拥有上帝赐给他的大好江山，国内又有各种能人勇士，在强敌压境的时候消灭敌军。照理说，这样做国王的是多么幸福啊！可是打败敌人的少年大卫，在受到国人欢呼庆贺的时候，却引起了扫罗王的嫉妒。扫罗越是嫉妒，对待大卫的态度就越不自然，杀大卫的念头就越来越恶毒诡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的历史故事。
哟，那大卫还真凶多吉少。嘿，他倒想呢，这也是天意呀。到日子该嫁姑娘办酒席了，您猜怎么的？非利士人愣耗着没来呀。这扫罗一看，哟，仗没打起来，大卫活得好好的，接下来我就得把女儿给他，他做新郎官，这哪儿这么便宜事儿啊？他越想越冤呢，鸡我是没偷着，我别再搭把米了。我日子一到，他把大卫喊过来，嘿，还真亏他说得出口啊。我米拉呢，我还不能给你为妻，咱有言在先，我没嫌你家庭门第条件，你可得为我奋勇为上主征战呢。可现在这一仗没打，你让我怎么把米拉给你？再说吧啊，米拉呢，我也只好另嫁他人了。这大卫听了一愣，嘴上没怎么说，没事儿，我本来也不配不是。可大卫心里不是味儿啊，这扫罗也是，当初你在阵前招亲说的可明明白白，谁把哥利亚杀了，谁娶你的女儿，没别的条件了，现在你又这么做，那什么动机？单说他不地道啊。很快啊，还有人告诉扫罗说您家小女儿看上大卫了。扫罗一听，嘿，妙啊，他又把大卫喊过来，大卫啊，这回你可以第二次做我女婿啊，我那小女儿米甲喜欢你，非你不嫁。大卫一听，哎呦，您别，我不行。大卫没答应。这扫罗一看，那还成，你这女婿我还收定了。扫罗把手下人叫过来啊，向他们交代说，你们俩啊见着大卫就这么说，说扫罗王器重你，我们大家伙的呀都喜欢你，怎么就不答应呢？好，我们这就给您说去。这俩人去了，等找到了大卫呀，他们说扫罗王他呀是这么说的。见大卫不乐意呢，他们就讲，大卫啊，容我们哥俩说句公道话，这扫罗确实他有点怪，可你又不跟他过日子，米甲喜欢你不就得了吗？你怎么就不答应？嗨，哦，是不是还为上回没娶着米拉你心闹别扭？我跟你说呀，这俩人一看私下里没人，捂着嘴告诉大卫，你得回没娶他，那根本不合适。大卫一听也乐了，哎，我不是那意思，那加入王室不是件小事啊，不瞒两位哥哥说，彩礼我都给不出来，就算他我不在乎，这还有个脸面呢。哦，这么回事啊，这样你等着啊，我们哥俩回去给你问问去。那就有劳二位。虽然扫罗没少给大卫出难题使绊子，欲置他于死地， 扫罗的大儿子约拿丹跟大卫好啊，送这送那，成为结拜兄弟。扫罗的小女儿还看上大卫了，跳着脚的要嫁给他。这热闹还就出在这上头。再说这两位回去是禀报扫罗王，说您的话我们给带到了，他呢是这么这么说的。那扫罗一听，那你们呀再这么这么说回去。接着俩人又回头找到大卫，说我们给你问。扫罗说啊，他不要什么聘礼，送100个非利士人羊皮，让他在仇敌身上解解恨就成。哦，那就是说杀100个敌人就算聘礼了啊？是啊。哎呀，可这大卫刚一琢磨是怎么回事，这俩人又说了，哎，他要的是100，你现在是千夫长啊，手下1000来号人，你不困难呢？行，我答应了。哎，这就对了，我们俩可就等着喝你喜酒了啊。说完二人离去，大卫转身啊回了军营。扫罗这回又安的什么心呢？上回非利士人不是没敢来吗？他是想啊，他们不敢过来打咱们，我可以让你过去打他们去，甭管谁打谁吧，只要这一打起来刀枪不长眼，我看没到一半你就交代了。咦，你看扫罗多阴。这大卫手下这1000来号人呢，甭管是犹大支派的还是以色列支派的，平日里由他带进带出那都高兴着。大卫是他们心中的英雄，军中骄傲啊。大卫跟大家一说，各位兄弟，有这么件事儿，还望弟兄们助我一臂。大家一听，哦，还挡什么事儿？大卫手下有3员虎将，为首的叫亚玛撒，他和亚硕班还有以利亚撒，那都是军中出了名的第一勇士。跟着大卫打仗都是大枪一举杀敌300，由这些个人组成的30勇士全在大卫手下，那都是军中精华。亚硕班听完站出来了，弟兄们听见没，只料躺下100个敌人，大卫就能娶成媳妇儿，现在有胆小的不愿意去的吗？大家一听，嗨，哪儿的事儿啊，乃子上阵也不止杀这点敌人。好家伙，好，全队集合。这只虎狼之师拉出去了，这不是用牛刀杀鸡吗？
长女婚约赴食言，二女嫁妆男少年，皆因乃父怀嫉妒，阴谋害怕心熬煎。听众朋友，扫罗王嫉妒大卫，不自己反省，反而杀机重重，最后亲人朋友一个个离开他，连百姓军兵也对国王失去信心，最后扫罗战死沙场，好好的执政机会就这样沦丧在嫉妒的侵蚀之下。但愿这一段历史帮助我们关起门来反省检讨，尽早下定决心除掉嫉妒，谦卑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以宽宏谦虚的态度来欣赏别人的才华、人品和成就。这么一来，不但保留住朋友，也保障了自己在神前面的平安。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第14篇。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 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
In these days of confused situations, in these nights of restless remorse, when the heart and the soul of a nation lay wounded and cold as a corpse, from the grave of the innocent
如果您早上起来滑手机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讣文显现在荧幕上，您会不会吓一跳？瑞典科学家阿弗雷德·诺贝尔先生就是受到了类似的惊吓。1888年一天的早上，当他翻开报纸的时候，赫然看到自己已经过世的消息。让他更震惊的是讣文的内容。他因此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影响深远，一直持续到今天。1833年出生的诺贝尔是一个杰出的化学家，他一共申请了355项专利的发明，并且在20多个国家开设了将近100家的公司跟工厂，所以他累积了巨额的财富。他当时最有名的就是成功的改良了炸药，不但用在矿区，也用在战场的炮弹、手雷还有弹药上。诺贝尔的哥哥过世的时候，法国的一家报纸误以为过世的是他，他们在报上登了一篇有关他的讣文，标题是《死亡的商人》，陈述诺贝尔因为能够快速大量的杀人而致富。诺贝尔看了大惊失色，他不知道有人把他看成是靠杀人图利的刽子手，他更不希望留下这种遗臭万年的印象。于是他在去世之前特别立下遗嘱，把他1亿多美金的财产变作基金，每年用这笔基金的利息作为奖金，鼓励在文学、医学、物理、化学，还有在促进世界和平上有卓越贡献的人，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诺贝尔奖。从1901年到今天，这个奖激励了很多的学者跟科学家，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今天，当人们提起诺贝尔的时候，只会想到他设立的诺贝尔奖，再也没有人记得他曾经制造了杀人无数的炸药。诺贝尔先生成功地改变了他后来真正的讣文。讣文是对一个人的追念，他不会提到这个人生前住什么样的豪宅，开什么样的轿车，穿什么名牌，去过多少地方游玩，这些都不会勾起人们对他的怀念。会使人怀念的是这个人在品德上曾经有让人敬仰的地方，像宽厚、仁慈、正直、善良、诚实、勤俭、坚韧、忠心、尽责、无私等等。他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在人生的路途上为我们点了一盏明灯。而更让人思念的是他曾经怎么样的为别人摆上自己，比方说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默默地付出关怀，在别人无助的时候他适时地伸出援手，在别人迷茫的时候他耐心地给予指引，在别人伤痛的时候他温柔地安慰陪伴。圣经上说，我们该注重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而看不见的却是永恒的。诺贝尔先生把他看得见的财富捐献出来，造福了世世代代的人，留下了永恒的看不见的影响。一个人会被别人追念，是他曾经照顾过另一个生命，触动过另一个心灵，为人间增添了一点善。听众朋友，假设明天您就突然离开人世，您想您的讣文会是什么样的？您有让人欣赏的品德吗？有多少人会舍不得您，念着您的好？有多少人会对您心存感激？您在别人心头是个温暖有爱心的人，还是个冰冷自私的人？您的配偶、孩子、朋友、同事、 会怎么样描述您？您希望在他们心里留下什么样恒久的印象？您是看重看得见的东西，还是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不会像诺贝尔先生一样能够提前看到自己的副文，但是我们却都有机会扭转别人对我们留存的印象。用心想一想，该怎么样经营自己的人生，该怎么样对待身旁的人。我们放进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书写我们未来的副文。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光明的人生，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人类对光明的人生都有份憧憬，也有个共识，就是人生光明不是因为人生发生在白天大太阳底下，人人有目共睹，而是自己所处的环境与心境让我们心灵感到平安幸福，觉得未来一定是美好的。由于光明人生出于心境和心灵的感受，所以并不受到物质条件的左右。因此，财富不一定能保证人生光明，安贫乐道可以使人远离愁苦悲观。如果您同意这个看法，上帝所赐的光明人生就离您很近了。那么，上帝所赐的光明人生在哪里呢？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2000年前，上帝差遣儿子耶稣降世。耶稣在世人眼前的一举一动，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的生命触动了所接触的每一个人，照亮了每个人的灵魂。耶稣是人的光，耶稣是世界的光。光明的人生在耶稣基督里。耶稣执行上帝救赎计划的时候，每天他一个人、一个家、一个村、一个城的走访，所到之处，耶稣不断提醒大家：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可见，上帝要通过耶稣把光明的人生带给每个人。大家都以为没有人喜欢走在黑暗里，这种想法有点天真。耶稣说，光来到世间，有些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顶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作恶的人是恨光的，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但是行真理的人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要听耶稣讲道。耶稣知道每个人需要真理，真理是人路上的光。人每天生活、工作、待人处事都需要真理。白天有12小时，人在白天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如果在黑夜里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是光，因为真理是从耶稣，从上帝来的。耶稣不但讲述真理，他待人有恩有爱。每个人都希望跟有爱的人交朋友，每个人都希望去到有爱的人家里做客。耶稣的公众生活短短3年，日日充满了恩典，爱人如己，所以去到耶稣那里的群众越来越多。
耶稣知道三年很短，更晓得人人渴望爱，便提醒门徒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成为爱人的人，不但自己知道要到耶稣那里去，也能在社会上成为指路人。如果您我信从耶稣，效法耶稣爱人如己，不但自己的人生是光明的，也能帮助别人认识耶稣，接受耶稣。如此一来，他们的人生也因为耶稣充满光明。事实上，这就是上帝救人的计划，耶稣降世的使命。耶稣基督曾经明白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上帝。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上帝。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听众朋友，哪个人不希望自己的未来充满光明呢？上帝知道，因此为了您我的光明人生，他早就差遣了儿子耶稣降世，把光带给了您和世界上的每个人。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在此郑重地邀请您信耶稣。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光明的人生在耶稣基督里。
杰登的故事。大家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我要分享一个慷慨赠予的故事。杰登·兰姆是一个小男孩，住在密西根州中部的一个小镇里。他是个乖巧的孩子，在学校里受到朋友和老师们的喜爱。然而杰登却罹患了一种罕见的癌症，疾病攻击他的中枢神经系统，使杰登不得不中断了学业。在接受第二次化疗之后，杰登仍然是充满着希望及勇敢地面对眼前的困难。这个小男孩的勇气、精神打动了整个社区的人。然而，即使在经过多次的治疗后，很明显的，杰登的病情依旧毫无起色。大家都知道杰登所剩时日无多了，而杰登最后的遗言是将永远留在父亲汤姆的身旁。汤姆说，杰登看着他说，爸爸，我永远也不会结婚。那时我的心沉了下去，我问杰登为什么这么说呢？杰登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爸爸，因为上帝需要我更多。这是杰登生前最后的一句话，上帝需要我更多。在杰登离世后几天，就在汤姆和他的妻子排队买咖啡时，汤姆临时起意为排队在后面的顾客付款。原本汤姆只是想对居民们在杰登生病期间的帮助与支持象征性的表达谢意而已，没想到当汤姆将这个举动在脸书上发布之后，竟带动了整个社区的连锁反应。事实上，那天下午，一个名叫萨拉的女服务员得到了$50的小费。萨拉说，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第二天下午，一个名叫珍妮佛的妇女在脸书上写道，有人帮她付清了分期付款的费用。同时，救世军慈善福利机构也收到一位匿名者所捐赠的钻戒，并在纸条上写着， 向杰登致意。汤姆被问到所发生的事情时，他摇着头说：“你知道，当我们在餐馆吃午饭时，有人也为我们付了账单，表示纪念杰登·兰姆。那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儿子杰登的故事早已被传扬开了。”这些事一开始只不过是在密西根州这个小社区及其周围的地区逐渐发展蔓延。现在，汤姆正在向全世界推广并且介绍这个慷慨赠与的行动所带来的力量和影响力。这个故事有什么意义呢？就如同在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八和十九节所说的，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善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分享，这样就为自己积聚财富，为将来打下美好的根基，好使他们能够把握那真正的生命。我祈祷这段圣经经文以及杰登的故事能够激励您行善和乐意与人分享的慷慨行为。最后，感谢您的慷慨以及愿意与有特殊需要的家庭分享基督的爱。愿上帝祝福您。
以色列有两个湖，分别是约旦河上游的加利利海与约旦河最后注入的死海。我们不要向死海，要向加利利海。为什么呢？这就是今天和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死海长76公里，宽16公里，最深之处396公尺，接受约旦河下游淤泥的河水。死海湖面是世界最低之处，比海平面还要低393公尺。这湖没有任何出口，除了蒸发之外，湖水不往外流。当地气候既热又干，不适合生物生存。湖水含盐量高达25%，是海水盐含量的4倍。加利利海长21公里，宽13公里，最深之处46公尺。它的水新鲜清澈，甘甜悦目，水里有好多的鱼。加利利海的风光美丽，大约15000人口的城市有9个坐落在湖的四周。唯一的缺点是频繁的风暴，是地理地形因素造成的。死海的水只进不出，对比之下，加利利海接受约旦河的水，支持许多物种的生活，供应无数当地居民的用水。之后湖水又注入约旦河。加利利海供应很大，所给的远超过所得的，而且非常美丽，难怪它是古今物种活动与人类历史的中心。死海与加利利海的对比提醒我们，在人当中也有两种对比的类型，一类是支取的人，另外一类是供应的人。支取的人似乎不能也不愿意跟别人一起分享他们得到的东西，供应的人在生活中得到了祝福， 善加利用，慷慨助人。死海与加利利海在什么位置，有怎么样的面貌，他们毫无选择，但是您我有权选择。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现在与未来。您我的态度决定了自己是支取者还是供应者。支取者或许现在心满意足，可是将来他们是悲惨的，比较起来供应者的现在要好多了，而且将来是荣耀的。您我自己要做这个决定，是做清水施惠于人呢，还是做咸泥水对别人毫无好处呢？耶稣曾经鼓励我们，当把光照在人前，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说，耶稣希望我们不要变成死海，要像加利利海。听众朋友，今天跟您谈的主题就跟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历史上有一位律师，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在美国的政坛上有一番作为，但是他23岁竞选州议员失败，29岁竞选州议长失败，34岁竞选国会议员失败，40岁竞选土地管理局局长失败，45岁竞选参议院议员失败，47岁竞选副总统失败，49岁再度竞选参议员又失败。您可猜得出这位常败将军是美国历史上的哪一位名人吗？我并非一定要获胜，但我一定要真实，是这位律师的竞选原则。虽然仕途多坎坷，但是他从未放弃他的雄心壮志，宣扬他的治国理念。在52岁那一年，美国人终于看出他卓越的领导能力，票选他为第16任美国总统。他就是美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总统林肯。笃信基督教信仰、勤读圣经的林肯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为治国方针，并且深信不分种族，每个人生而平等。为了解放黑奴，不让美国因此分裂，因而引发的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的下属建议林肯向上帝祷告，求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林肯回答说，不，不是要求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而是我们要站在上帝这一边。诚信、公义，为了神所赋予的使命而奋斗一生的林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要施行他的政治理念，阻碍重重，难上加难。他一当选，南方的11个州马上退出联邦，发动叛变，引发长达4年多的内战。当时美国几乎分裂成南北两国。站在上帝这边的林肯，虽然最后获得了胜利，解放黑奴，并且保持了美国的统一，但是还是被不能认同他的人暗杀身亡，令人扼腕。 如今经过历史长河的沉淀，美国人无不感念以上帝真理为治国方向，胸怀远见捍卫使命的林肯，当年为了美国长远的福祉所做的一切，因而评选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One Nation Under God， 就是向世界声明美国是以上帝为主的一个国家。圣经的真理就是美国先祖们立定宪法的基石。200多年过去了，美国的立国精神及宪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政客们不再恪守先祖的立国精神，遵循圣经的真理，寻求神的心意，以便有智慧地站在上帝这一边治理美国。有识之士开始缅怀过去传统信仰和价值观，愿林肯总统当年所树立的榜样能够唤醒美国人民重新审视乱象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朝野远离上帝，没有站在上帝这一边的后果，而愿意督促政府捍卫美国宪法，谨守圣经真理的教导，制定国策，不屈服于邪恶势力的阻扰。因为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我是舒美，祝福美国效法林肯总统的榜样，永远站在上帝这边。
理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 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